另外，最令人擔憂嘅係喺戰爭同疫情陰影籠罩下嘅經濟形勢，就連中共官員同媒體都或明或暗咁樣承認，去年下半年習近平圍繞共同富裕推出嘅監管、清理、限制、整頓等措施，喺權力嘅任性需要中共付出代價嚟到糾偏。中國網上流傳就係股災10年一遇、戰爭50年一遇、疫情8年一遇。而三者同時發生為1000年一遇，就恰逢習近平欲圖大業的今年，普京的威權禍害如何連累習近平的極權體制呢？中國疫情反彈將會令到習近平付出何種的代價呢？嚴峻的經濟前景會不會導致習近平20大突破任期制出現變數呢？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表示，在俄羅斯烏克蘭問題上面，中國至今拒不予以譴責，這些反映出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個人的道德水準的問題。
我覺得習近平的知識和習近平的道德水準，還有習近平對問題的看法，讓他意識不到這是個非常尷尬。你知道尷尬這個東西，是對那種有修養的、有知識的、有廉恥心的人。
王君濤說，他覺得習近平的知識和習近平的道德水準，還有習近平對問題的看法，令到他意識不到這些是非常尷尬的。你知道尷尬這件事是對這種有修養的、有知識的、有廉恥心的人，你說他可能一件事好像說了一句假話，或者得不到人心，他就要強詞奪理，可能會感到尷尬，感到不好意思。習近平這種人和趙立堅這種人，他們是沒有這種羞恥感的，所以他覺得他們不會覺得尷尬的，不會覺得尷尬會比覺得尷尬，他覺得對人類、對中國是危害更大的。這個就是表明他們繼續要按照自己原來的方式去做。但是你說習近平真的敢支持俄羅斯嗎？當全世界主要國家和多數國家都表示反對，那他又不敢。實際上你要說趙立堅是一個戰狼，那些是一個無牙的狼，日日就好像狼一樣擺出狼的姿態在那裡叫，習近平就是一個雞賊，你看他一陣要支持就想不封頂，一看形勢不好就想偷偷摸摸，偷偷摸摸被揭露出來之後，現在又想給自己找一個台階來到下，其他有羞恥心的都會感到不好意思。他並沒有什麼不好意思，他還說全世界多數人都支持他，所以他覺得用尷尬這個詞令到大家來到實際上是假定就這樣，是個有羞恥心的人，但他並沒有。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大幅下跌，隨著外部的因素，有消息指出中共內部將會原因歸咎於習近平的折騰。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，過去的大半年習近平出重手打擊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，對於經濟下行難辭其咎。共同富裕銷聲匿跡，講明習近平政策遭受到抵制，是他權力被削弱的標誌。
当然中国经济形势这么严峻，除了疫情的因素之外，习近平的折腾是难辞其咎，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经济增长率的下跌，那你就不能再归咎疫情了，因为疫情已经持续2年多了，你为什么过去这大半年还在下跌呢？
胡平说，当然中国经济形势这么严峻，除了疫情因素之外，习近平的折腾是难辞其咎的，尤其是过去这大半年經濟增長率的下跌就不能夠再歸咎於疫情了，因為疫情已經持續了2年多，為什麼過去這大半年還在跌呢？當然就只能夠歸咎於習近平的折騰。過去這大半年習近平出重手四面出擊，嚴重打擊了民營企業，打擊了市場經濟。大家看到的就是在鄧江湖的時代，那些活躍的民營企業家目前個個都銷聲匿跡了。習近平的這種折騰當然也都遭受到了體制內包括黨內的抵制。大家看到的就是去年習近平高調提出的共同富裕，到了今年就沒有幾個人再提了，就說明習近平他是迫於壓力不得不做出這種的讓步，沒辦法不降低他所謂的強力監管打壓民企的力度。另外他也都知道，如果再不釋放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活力，咁麻煩就大啦，所以同目前當局喺經濟政策方面進行嘅調整相伴隨嘅，嗰、那個就必定就係習近平嘅政策遭受到抵制，佢冇辦法唔收斂，呢啲就係習近平權力被削弱嘅一個標誌。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，邓江湖等领导人无不倡导尊重经济规律，唯有习近平独抛前任成功的经验，直至返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运动治国的模式。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认为，习近平知识上的局限和政治上的狭隘，必然会为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。
对，其实说到底呢，这就是邓小平就是批评过毛泽东时期呢，叫政治上瞎指挥。这个我们得说啊，其实刚才您讲到的这些问题，邓小平都已经代表共产党回答过，就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和教训的时候。
王君涛话，其实讲到底，这个就是邓小平批评过毛泽东时期政治上面的瞎指挥。其实刚才你讲到的这些问题，邓小平都已经代表共产党回答过，就是在总结毛泽东的错误和教训的时候，邓小平一辈子跟着毛泽东是搞政治的。你看他在军队里面的政委，他实际上是并没有担任过业务干部，他搞了一辈子的政道，到他七十几岁重新复出的时候，他就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共产党做什么什么就搞不好的。所以他从科技教育出来的时候就说，研究就给科学家去搞，党委做做后勤就得了，这样呢要耕地的话要给农民去种，企业呢要给企业家去办，要小政府大社会，党政分开，政经分开，政企分开。但是实际他的中心就是说，什么事都要交给办这个事的人去管，党不要管这些事。而且他在总结的时候就说，在第一个决议就讲过毛泽东个人意志，盲目地指挥用政治去干扰经济规律。其实习近平今天所犯的这些事情，邓小平都在毛泽东的时候，而你要知道他是跟着毛泽东犯过这些错误的。现时习近平又在这里重新犯过这个错误，这里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，有他的政治的野心，想做一番千秋的大业的决心，也都是出来出于独裁政治的需要，他必须要将所有的资源都集中起来，防止自己的政敌用来去颠覆自己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习近平出于自己知识上面的短视、知识上面的局限和政治上这种狭隘的需要，肯定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。习近平内政外交的失误，令到中国在乌克兰战争、疫情以及经济方面面临多重的压力，而中共党内外已经开始出现不满之声。对此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，虽然中共内部已经出现反对的声音，但是在中共的极权专制的制度之下，难以积聚力量形成反对习近平的势头。
习近平的倒行逆施，不要说在民间社会，就在体制内，就在党内，就在党内的高层，那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。但是问题在于呢，中共的体制那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。就
胡平话，习近平的倒行逆施，不要说在民间社会，就在体制内，就在党内，他在党内的高层，那些都引起了广泛的不满。但是问题是在于中共的体制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，就是一个独裁的体制，而习近平上台又强化了这种的体制。所以目前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共的内部，在体制内，在高层有没有反习的力量，有没有想换人做一下来到看的这种声音。问题是在于这些声音，这些力量能不能够互通声气，互相汇合，形成一种可见的力量，从而打破现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约束，能够发动一场有效的集体行动，这些才能够改变局面。否则的话，反对的人就算再多，就好像斯大林晚年，好像毛泽东晚年，只要他们还是生存住，还有那口气，他们就依然可以维持他们的个人的独裁。所以关键是这些反对的力量能不能够采取有效的行动，这些才是关键。你气候仲远，但是从这些声音，大家可以感觉到党内确实有这种声音，而在这里互相汇集，有这样几个互通声色的作用，它当然是采取共同行动的一个前奏，少不到这一个步骤。但是关键是你还要走出下面这一步才能够解决问题。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。